发现女尸的地方属于通化市，田磊是在营口市工作。专案组为了查他，赶到了营口，还向营口警方通报了这一案情。后来田磊的嫌疑被排除了，营口市局的一位刑警却透露出一条消息，他有个朋友的妹妹离家出走了，衣着和失踪时间都与柳河发现的无名女尸相符。最初专案组民警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心想哪有这么巧的事，结果经过家人辨认 DNA 比对和受害人的身份确认，还真是那个失踪的妹妹，在沈阳生活的唐玉。唐玉42岁，离婚多年，现独自带着儿子生活，偶尔做点小生意，没事的时候就跟朋友打麻将消磨时间。在唐玉的交际圈子中没有柳河地区的人，警方梳理其关系网时注意到他有个男友，名叫做林红。这个人25岁，没有固定工作，整天是游手好闲，也喜欢打麻将。两个人是在麻将桌上认识的，这一来二去关系是越来越密切，后来就同居了。警方认为两人年龄差距如此大，唐玉又是离异带着小孩，林红一个年纪轻轻的未婚小伙子，和他结合有些违背常理。不是说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存在真爱，只是这几率实在是太小了。调查显示林红还真的很爱唐玉，反倒是这个唐玉认为两人的差距太大，不会有好结果。唐玉去世的前一天，他约林红到自己家见面，住了一个晚上。次日清晨，唐玉提出分手，且态度非常坚决。林红试图挽留，唐玉直言自己交了新男友，准备这两天和他去见家人。林红很是不甘心，回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整天，期间给唐玉打了3次电话，可是都没有人接听。经过核查，林红没有作案机会，但他的供述给了警方线索。他说唐玉遇害前几天跟一个手机号码联系得很频繁，这个手机号的主人是靳世军，也既是唐玉所说的新男友，两人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，很谈得来，唐玉有意深入交往，就把自己的具体情况跟对方说了，而靳世军就没有那么诚实了，他把自己包装了一番，看上去很有钱，更声称父亲在柳河县老家承包了整座山。可是事实上，靳世军在24岁的时候因为抢劫罪入狱，经过数次减刑之后于2013年释放，家里的条件也没有他吹得那么好，只是他心机深，手段高明，交往初期就花了7000元给唐玉买了条金项链。靳世军的收入不高，这些钱基本是他全部的积蓄。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靳世军觉得唐玉不是理想中的结婚对象，就打算把项链给要回来。他知道如果直接要，唐玉肯定是不会给，就想出了一条计策。靳世军联系唐玉，让他一起回柳河老家见父母，算是把两人的事给定下来。回去之后家里长辈还会给他点见面礼什么的，唐玉很高兴的就答应了。两人开始决定一起从沈阳出发。后来靳世军一想，他和唐玉一路回去容易引起别人注意，就找了借口先回了柳河，让唐玉自己坐长途客车过去，他在车站接他。见面之后，靳世军打了辆黑车，直接往乡里的一座荒山而去。在车上，靳世军继续编造谎言，说他们正要去的那座山就是他父亲承包的，现在他父母也住在上面，唐玉丝毫没有怀疑。到了山脚，两人下车，慢慢地往山上走。路过一个池塘的时候，靳世军说想在这儿跟唐玉发生性关系。唐玉这嘴上骂他不害臊，可还是同意了。完事之后，两人继续往山上走。走至农田的时候，靳世军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向唐玉索要那条金项链。当时唐玉没有带那条项链，靳世军改口说还钱也行。唐玉交出银行卡让他去取钱，靳世军又提出让他把外衣裤给脱了，把他的手脚绑起来，说是怕他去报案，等取了钱回来就放了他。四周无人，一路走来也没有什么农户，唐玉兴许是觉得如果他拒绝靳世军的要求，他突然发难的话自己扛不住，为了不激怒他，只得是答应了他。可谁料 在真正的恶魔面前，顺从并不能换来同情。从一开始，靖世君就没打算让唐玉活着离开。捆绑住唐玉之后，靖世君伸出双手掐死了他，又把他的脸颊划破毁容，把他身上所有东西拿走，下山之后分别扔到附近的水池和垃圾桶里。经过 DNA 比对，确认靖世君就是杀人凶手，但他表示对死者身上那张火车票毫不知情。他既已认罪，没必要再撒谎，看来车票的确和他没有关系。走访之中，警方又了解到唐玉是比较节俭，用钱方面精于算计，也许他曾经想坐火车去柳河，又不愿意买票，就随手捡了一张准备蒙混过关。可是后来又改了主意，听靖世君的话坐客车过去，车票呢却一直揣在兜里忘了扔了。唐玉已死，他到底怎样想的无从查起。我们看到的是在伴侣的选择上，他看走了眼，不幸丧命，甚至是可叹。随着他的死，本已是单亲的儿子变成了无亲，更是可怜。而造成这一切的魔鬼靖世君最为可恶。